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我们说回到中国的政治新闻。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自从随习近平从朝鲜回来以后气势大涨啊，也可以说行情大涨。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蔡奇事实上主持会议。说事实上主持啊，是因为其实有两位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另外一个是中纪委书记李希。蔡奇呢是居中而坐，居主位而坐，并且发表讲话啊，所以说是他事实上主持会议。这次会议的名字比较特殊，叫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中央呢是有一个专门的职能小组，叫做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蔡奇是小组长，副组长分别是中纪委书记李希和中组部部长石泰峰。这次开会的座次安排的确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央小组的领导地位排序。不过以前开的是小组会议，而这次会议的名字相当宏观，叫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啊，这就是重点。一旦中央要开什么全国性的会议，默认应该是谁来主持会议啊？是大 boss 习近平，应该是他出席会议并且发表讲话。他不直接发表讲话吧，也得发布指示。但是这一次呢，是由蔡奇代劳了，所以说才说蔡书记的地位大涨，再一次让人刮目相看。的确也不是说只要会议里面有全国两个字，习近平就必须本人出席。有的时候他本人不参加，但是做出书面指示由蔡奇去传达啊。涉及到全党全国层面的会议，大家想想，在当前的这个政治氛围下，如果习近平这个指南针不现身，那么全国人民不会迷失方向吗？那还怎么向核心看齐呢？怎么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呢？所以默认是只要沾全国两个字的会议，习近平人不露面也得书面露面。这种中央层面的党建会议啊，比较固定的是五年一次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013年、2018年这两次习近平都亲自参加了，而且做了讲话。2023年改成他做出指示，由蔡奇去传达。但是2026年6月份开的这一次脱离了具体领域，名字又超级宏观的全国党建会议，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以前大多数这种会议是针对某一具体领域开的，比如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会议、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等等。那么这一次会议的名字超级宏观就很特殊了。这次更特殊的是，习近平连书面指示都没有做出，就蔡奇往中间一坐，大大咧咧地发表讲话。尽管讲的是学习习近平思想，但是他这次的地位展现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才说这条消息比较引起我注意，是蔡书记行情大涨的一个信号啊。其实蔡奇去朝鲜之前行情就涨过一波了，6月5号这天他第一次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露面。这一天中央党校举行了春季学期的第二波毕业典礼啊，蔡奇的这次露面是把很多人都惊到了，集如此多的高层职务于一身啊，那真是前所未有啊。6月15号召开的这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只是蔡奇的高涨气势的又一次延续而已。怎么叫做他集众多高层职务于一身呢？咱们简单扒拉一下啊。蔡奇是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相当于清朝的领班军机和内阁首辅。同时大家知道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嘛。从掌握中央警卫局负责全体在京正国级保安这个职能上来讲，他相当于是清朝的领侍卫内大臣。同时他还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个职务稍微复杂一点啊，在古代没有对标，是中共开创出来的。他呢大约相当于清朝的宗人府和督察院角色的结合，就是说这个职务他有纪律督察的职能，同时他所针对的是在京的中央党政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啊，是这么个角色。现在呢他又是中央党校校长。而且这还不算完，蔡奇又是一堆中央小组的小组长，他是中央党建领导工作的小组长。上面提到了他又是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的领导小组小组长啊，你听这个职务念起来都特别拗口。2023年以后他还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非常重要，是习近平第一次把一个中央顶层协调机构一把手的权力让给了别人，给的就是蔡奇。另外同时蔡奇还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兼办公室主任，这又是一个实权职务。蔡奇通过这个职务把他的触手伸向了情报界和军界。咱们列举了这么大一堆职务的头衔，估计大伙脑袋已经有点晕了，就一个人的脑袋怎么能戴下这么多顶帽子呢？ 那咱们简单对比一下习近平本人，就知道蔡奇现在的位置了。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兼了很多中央小组的小组长，所以当时有个梗说习总啊，肯定是小学的时候被班主任给冷落了，当小组长没当过瘾，所以当了总书记以后还要抢一堆小组长来当啊，这回没人拦着他了。其实呢，习近平当时的目的啊，是通过一堆中央小组架空李克强的国务院。但是从中共二十大以后，这个小组长冠军的角色明显已经让给蔡奇了，现在是蔡奇头上戴着这一堆小组长的帽子。至于中央党校校长这个职务呢，历史上一般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担任，这的确是事实。上一届校长陈希是政治局委员，是低配了啊，是一个艺术。不过考虑到蔡奇已经是小组长冠军，已经是 number one 的班干部了，再让他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吧，这种情况还是不太一般的，相当于是又给蔡奇的分量增加了一枚秤砣，都不只是一枚砝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要知道党建和党校这两个领域是中共高层接触后备干部的渠道，未来要提拔谁就是从这两个渠道来张罗的。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和党校校长这两个职务，那是广结党羽的职务啊。如果这两个职务由一个人一肩挑，要么这个人本人是接班人，像胡锦涛和习近平都干过，他们要为自己未来物色干部的班底嘛，他们兼任这两个职务是有客观需要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当前掌权者的对头，像乔石、曾庆红和刘云山也同时兼任过这两个职务。乔石是江泽民的对头，而刘云山呢，是江派留下来牵制习近平的最后一员大将。那现在是蔡奇把这两个重要职务一肩挑了，那请问他是接班人还是一尊的对头呢？最起码他是同一量级的，而且是被习近平亲自扶上去的。关于蔡奇是否可能接班的问题，我们聊过几次了。吃瓜群众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一般都是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不可能。政治评论员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反应，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蔡奇太老了。他是1955年12月份生人，等到2027年中共开第21大的时候，他已经接近72周岁了，作为接班人年龄实在太大了。这种想法成不成立呢？一般是成立的，但是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把权力接班和代际交接混为一谈了，认为最高权力的接替者必须得年富力强，得足够年轻才能够被体制接受。那是不是这样呢？事实还未必是这样，苏联就不是这样，苏联末期就连续经历了三届老人，勃列日涅夫挂了以后是安德罗波夫上啊，这位老兄在位只有15个月，安德罗波夫挂了以后呢，切尔年科上，他还不如前任，只在任了13个月，然后才是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从1982年到1985年，苏联一共经历了四任总书记，三次国葬，被称之为大国葬时代。勃列日涅夫是1982年11月死去，享年75岁，然后是安德罗波夫接任，他是1984年的2月去世，享年只有69岁，再换切尔年科，1985年3月去世，享年73岁，才换到戈尔巴乔夫。这位安德罗波夫在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呢，就68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俄罗斯男性来讲，你就已经偏大了，因为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普遍就偏短啊。如果换到中共这边来讲呢，七上八下68岁也应该下了。安德罗波夫上任的时候健康状况就已经很糟糕了，就属于典型的带病提拔。他的主要疾病是肾功能衰竭，还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结果这位老兄刚上任三个月，他的肾脏就彻底罢工，就要靠透析才能够维生了。其实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了，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他1982年11月份上任，1983年秋天起，他的身体就虚弱到了连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都无法做到，连最基本的礼宾工作都没有办法参加了。人家外宾来，他连站起来握个手都做不到了，所以他也彻底缺席了1983年11月份的十月革命阅兵仪式和缺席了当年的中央全会。然后到1984年2月份，那个冬天都还没有过完，老安就由于肾功能衰竭引起的多种并发症嘎掉了啊！他一共在任就15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重症监护室和急救室度过的。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这些最先进的医疗条件，他连15个月都撑不过去。然后就换老七切尔年科上，他上任的时候已经72岁了，刚好就和蔡奇开中共二十一大时候的年龄一样。 老契上任的时候，他的那个健康比安德罗波夫还要糟糕，还要坏得彻底。人家老安上任的时候，好歹还能够出来走两步，老契上任的时候，那是站都站不稳了。在安德罗波夫的国葬仪式上，切尔年科啊，连一篇完整的稿子都念不下来，前后相接的两句话，他就得停下来喘几次。他主要得的是肺气肿这种病。然后敬礼的时候连手都抬不起来，上下讲台都要特工搀扶，大伙儿一看心都凉了，刚送走一个，接替的这一位啊，身子骨还不如前面那一位呢。莫斯科的冬天非常寒冷，对于患有严重肺气肿病的患者来讲就特别受折磨，就应该尽量避免室外活动。不过切尔年科也是拼了，为了大国的脸面嘛，还是硬撑着参加了1984年的红场阅兵式。因为头一年安德罗波夫就没有出席，如果连续两年一把手都缺席的话，那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所以在特工的搀扶之下，老爷子还是坚持出席了阅兵式，然后呢，在克林姆林宫一直坚持工作到1984年的12月份，还出席了苏联作家协会的颁奖典礼。但是这一撑吧，就把老爷子折腾出问题来了，就病倒，这一病倒就再也起不来了，1985年3月份就挂了。那也许人家蔡奇书记看过这期文昭谈古论今节目之后就会有想法了。蔡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嘛，所以也可以称之为蔡书记。人家蔡书记会想，切尔年科72岁都能够接任总书记，我起码72岁的时候比切尔年科的身体要好吧，那为啥我不行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末期连续出现了两位总书记接班人超龄呢？这是当时领导层断党和苏联利益集团博弈以后的结果。这个事情的祸根呢，应该说是在老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那个时候埋下的。他在位时间是超长，在位18年，他所推行的干部路线是所谓的稳定。勃列日涅夫是怎样一种领导风格呢？他是延续了斯大林主义，对内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对外是非常强硬。他只不过是放弃了斯大林大规模清洗的做法，勃列日涅夫就要尽量避免党内再出现一个掘墓人啊，出现一个赫鲁晓夫这种改革派人物，所以对年轻一代进入高层卡子又特别死。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平均年龄都超过70岁了，所以在第一梯队里面的确没有年轻的接班人。那这么看起来，安德罗波夫68岁接班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了。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苏共高层分歧极其严重，内斗非常严重。勃列日涅夫死后，高层就分裂成了保守派和改革派。保守派呢，是希望一切照着勃列日涅夫在世的时候来啊，率由就章。和他们对立的改革派也不是后来的改革派，他们并不是想真正的改体制，他们只是想整顿纪律，打击腐败，以及在经济上加进一些激励机制。他们的这个经济改革思路也没有超过今天习总书记的供给侧改革。安德罗波夫呢，是属于改革派，但是由于他是克格勃出身，有所有人的黑材料，拳斗手腕又比较高明，所以他就胜出了。虽然苏联高层都知道他身体不好，但是他的盟友对他期待也不高，也就希望老安能够争取个几年时间，维持住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不要垮，为长远的安排做准备就可以了。大伙也都是把他当成一个过渡性人物，只不过呢，大伙对于他的健康恶化速度还是低估了，没想到这么快他身体就垮了。安德罗波夫挂掉之后，改革派力推更加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但是遇到了元老派的抵制，因为他们对安德罗波夫心有余悸。就在老安身体尚可能够正常工作的这几个月时间里面，就干了不少铁腕反腐的事儿，伤害到了元老派的利益，所以他们联合起来抵制戈尔巴乔夫，反而推出了更加年老多病的切尔年科。他们觉得老契身体多病更加好控制。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挡住戈尔巴乔夫，是因为那个时候苏联还在把领导地位和二战时候的功勋挂钩呢。戈尔巴乔夫那个时候才50出头，他没有这方面的资历，属于嘴上无毛，结果就被挡在了外面。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苏联的大国葬时代其实是当时党内斗争非常激烈的产物，就让着眼于长远的干部培养难以进行。因为越是长远的计划，越需要高层生态稳定，也越需要规则透明。现实中经常就是一位干部成长起来成为明星，大家觉得他未来很有可能接班，然后就早早的被对手找个理由给干下去了。而中共现在呢，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其实这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年龄已经比较老了，平均年龄啊，除去被开除的何卫东， 超过了63岁，这还是从2022年开始算，到2026年那就是66岁多了，已经要老于16到18届中央政治局了。如果按照七上八下那个年龄潜规则来说，这一届中央政治局里大多数人已经没有办法干满两届了。所以这么看啊，到中共开21大的时候，全面放弃七上八下的潜规则是势所难免的，还不是蔡奇一个人面临这个情况。从年龄来说，第20届中央政治局最年轻的有四个人，都是1964年出生的。李干杰最小，1964年11月份出生，另外三个是李书磊、张国清和陈吉宁。李干杰呢是早早的就被发配去打酱油了啊，就从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个重要职务被调去当中央统战部部长了。张国清前途也不太妙，他是军工系出身，现在正在查军工系呢，正是他触眉头的时候。前途比较看好的年轻政治局委员啊，也就是李书磊和陈吉宁这两位了，他们下一届入常的机会比较大，但是也是只多干一届就超龄了。既然放弃七上八下是大势所趋，那蔡奇就不孤单啊！现在他有习近平的信任，如果再争取到其他政治局委员们的默认，他在下一届留任常委就不荒诞，这也是符合当前中共内部矛盾现状的。但是要强调一点啊，我们这里说蔡奇有可能接班，并不是说他真的处在接班人的位置上，而是说他是得到习近平认可分担他工作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呢，他是最有可能成为危机管理小组负责人这种角色的，就像是勃列日涅夫突然挂掉以后，安德罗波夫和切尔年科这样的角色。其实当时苏共的领导人也都是把他们当成过渡性人物的。习近平之所以让蔡奇成为新的小组长冠军，更多是处于对于自己健康的考虑，出于自己年龄增长精力不济的考虑，要找一个能够为自己分担的可信任的人啊。他并不是有意栽培蔡奇，主要是把蔡奇的分担当做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但是这种临时性的安排他一旦习惯下来以后，就会造成事实上的权力格局。蔡奇现在的气势大涨，一方面是体现在他代替了过去许多需要习近平亲自出面的场合，比如开头提到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除此之外，还体现在蔡奇在排挤其他派系势力方面啊，是显得越来越强势，越来越给力了。其实王岐山被边缘化的过程中，蔡奇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共十九大上，一度王岐山留任的呼声很高，正是在蔡奇和其他习近平亲信的吹风之下，说王岐山功高震主，未来有可能对习近平不利，最后才下定了习近平的决心，把王岐山调出了中央政治局，让他去当一个礼仪性的国家副主席。在过去几年，就有很多分析认为，在王岐山被贬的过程中，蔡奇的影响力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王岐山出局的最大受益者就是蔡奇，这让蔡奇能够跨过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两级，直接进到了中央政治局。王岐山当时是反腐沙皇，风头正盛，得让他先走，拿掉了红二代和其他中共派系心头的一块大病，习近平才能够安排其他亲信破格提拔进入中央政治局嘛，这种交换才能够进行的下去，所以当时蔡奇是最大的受益者。那当今呢，蔡奇又拿下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啊，据说是动用了中央警卫局的力量抓了张幼霞的。那这样的话，对其他中共高层也产生了很强的震慑作用，所以在现在的高层中，蔡奇似乎正在变成一个别人惹不起的角色。他既是党务头子，又是特务头子，触角非常广泛。那这个角色的确很类似于勃列日涅夫之后的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就是克格勃的头子嘛。今年以来，中共高层权斗还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有更多70后的青年高级干部受到了整肃。他们当中有上海市副市长陈宇健、江西省省委统战部部长李伟，还有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周亮，他们都是70后的副部级高干，今年被拿下了。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今年被免职，他是70后的正部级高干。那其实出生在1970年以后的正部级干部就没几个啊，一共也就五六个人，把共青团打酱油的都算上，他们当中最有前途的一个就是李云泽，结果今年也下去了。这样看起来，中共青年干部上升的途径是在被收窄的，整体环境是更加有利于老人政治延续的。而与此同时呢，蔡奇的气势大涨啊，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了。最后总结一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反直觉的时代， 直觉上接班人啊，得比你要接班的那个人年轻嘛。的确，中共从80年代起呢，一直在讲领导干部年轻化，但是当下我们可能需要打破这个刻板印象，权力交接不等于是代际交接，它更多是取决于统治集团当下矛盾的。当然，习近平在世就不可能蔡奇接班，蔡奇本人也未必有夺权的愿望，但是习近平如果一直在，他会造成整个体系的僵化，造成代际更换的中断，年轻人就会受到压制，那么领导层就会老化，一旦他出事不能够履职的话，那么接替他的人事实上也就只能是一个老年人了，这是维尼的终局的一个自然结果。好，既然说到了维尼的终局，就介绍一下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公司制作的政治讽刺剧《维尼的终局》第二季，在6月19号这天将在干净世界平台首播，现在已经有预告片了。其实我在做这个自媒体之前还给这家影视公司写过剧本呢，所以这里也帮着介绍一下。那我现在把《维尼的终局》第二季的预告片链接放在本期节目的描述栏和置顶留言当中，欢迎大家在新剧开播的时候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